中共对新建工厂、公共基础设施和住房等资产的投资啊，预期将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首次的下降。也就是说，过去中共靠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拉动这个经济，那现在呢，就是投资这方面的话在下降，外贸呢现在还很强，看起来还很强，但是这消费方面呢也非常的低迷。所以呢，就是说，中共三驾马车等于是有两驾熄火，第三驾的话呢正在熄火当中啊，因为这个外贸很可能会遇到关税的封堵。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提到说，这个中国的多领域经济指标全面的恶化。它主要是讲，就是说这个中共国家统计局在周一的时候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就显示说，这个中国的现在的消费支出、投资和房地产多个领域普遍走弱。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哈，就是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在10月份的时候呢，同比增长了1.3%，低于10月份的2.9%啊，所以就是社会销售这个消费的这个零售总额呢在下降。再有一个就是工业增加值的这个速度也在下降，10月份同比增加4.8%，低于10月份的4.9%。然后呢，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是 very alarming 哈，固定资产投资的话，1到10月份同比下降了2.6%。降幅大于1到10月份的1.7%，也就是说，在10月份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还有一个就是全国房地产开发的投资，1到10月份同比比去年啊下降了15.9%，这个是不得了的数字啊，15.9%啊。然后呢，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10月份同比下降了2.8%，10月份下降是2.6%，就是10月份跌的比10月份还要狠。然后城镇失业率的话，11月份跟10月持平是5.1%，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呢，你看到这个就业没有增长，然后呢这个房价在下跌，然后这个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在下跌，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在下跌，所以其实中国的经济啊，就是现在也是撞到墙了。我们昨天呢是讲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就是跟美国竞争的一些优势啊，就它的规模优势和它的这种效率的优势、成本的优势，但是呢，其实中国的经济也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问题。我觉得哈，就是未来几年呢，中国会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经济的软肋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也就是新增的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呢，这个社会步入老龄化，大量的这个老年人呢会消耗这个社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你会看到这种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啊，跳广场舞啊，这个享受生活呀。然后呢，就是躺平摆烂的这种年轻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国的生产其实也是开始走向一个下坡路了哈。那么同时呢，由于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接盘啊，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在下降，他们也不会买房子，所以中国的房子会越来越过剩。现在有人已经很悲观的预计说，中国的房地产呢可能会再下降5年的时间。如果中国的人口不行的话，我觉得5年可能都见不到底啊，可能会一直往下降。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中国人很卷的，所以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应该是这个中国人加班加点啊，干得非常苦啊，这个比美国人要这个生产的这个量要大得多。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如果是 AI 的这个就是制造这个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这个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制造业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是有可能靠机器的力量来打败这个中国这些产业工人的，当然他也会打败美国的产业工人啊，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全世界可能都会陷入一个大家失业的那种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中国这边它的这个竞争优势的话就被抹平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仍然会让美国在一定时间之内领先中国吧。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啊，如果您同意的话可以打一个一啊，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打一个二哈，咱们来看一看大家对这事怎么看的。虽然不是很乐观，但是我觉得人口问题，再一个就是美国制造机器人的兴起，可能会让这个中美的差距能够保持下去吧。当然这个也是咱们作为美国人的对这个美国人一个就是比较宽松的打分吧，咱们可能会觉得有这方面的话还是有一些希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也刚才讲了料敌从宽啊，对于这个一直把美国视为敌人的中共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特别的小心。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了哈，一个就是关于中共政坛人事地震的问题。 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好了，那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马来西亚的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啊，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四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的第二部分。王定和洪华分别是广西环江县前后两位县委书记。王定由于搞了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而洪华在王定被打成右派后接任县委书记。以王定为首的环江右派集团全军覆没了，环江迈进了大跃进时代。王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首倡包产到户。王的继任者也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全国全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亩产13万斤。1958年盛夏，烈日当空，酷暑逼人，在如带碧水柔情环抱的环江县城，一颗水稻亩产13万斤的粮食卫星升天，轰动全中国，震惊全世界，闻讯而至的人群络绎不绝。越南匆匆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奔赴环江，苏联的农业专家手执报纸向中国留学生盘问出现这一奇迹的秘密。是神话吗？不是，大跃进的现实。1958年9月9日上午，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 1.13 亩的中稻卫星田即将验收，各级党政要员、农业专家和奉命到场助兴的老百姓共6000余人围聚在那块马蹄形的稻田周围，猜测着它的产量。1958年9月12日，中共广西日报这样报道。然而大家更感兴趣的还是禾苗的密度。有人问社干部李玉金同志这块田有多密，他的回答是请大家坐到上面去试一试。于是自治区林肯厅陈副厅长、民政厅张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秦副主任和两个社的干部先后坐上禾苗，6-7个人已经够重了，可是7-8个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为了抢上这个动人的镜头也纷纷踏上禾面，但是10几个人的重量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多大影响。伟大的时刻到了，只见旗门开处站出一个北方大汉来，此人貌不出众却威风凛凛，他就是王定的继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在喜庆的喧天锣鼓声中，洪华踌躇满志地环视着欢呼的人群，然后把系有红绸的镰刀如授勋般递到领头开镰的一位县委书记处书记手上。400名社员手执镰刀涌向那块悬旗结彩的稻田，70-80把镰刀不停地舞动，30架打谷机在飞快地转，数不清的人来往搬动割下的禾和打下的谷，太密了。可是 禾苗密道一条禾杆紧挨着一条禾杆，密道连宽些的镰刀都伸不进，而不得不用砍的办法。因此，尽管人们的干劲再大，收割的进度还是缓慢。从上午10点到晚上9点30分，紧张收打近12小时之后，产量出来了，1.075亩中稻田，实收干谷竟达14万0217.4斤，折算亩产13万0434斤10两4钱，一个改写了人类种植史的最高纪录诞生了。参加验收的科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和水稻专家技师被这人类记录惊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他们亲眼兼收兼打兼称，只好让人家把自己的大名列入验收人员名单，登上了中共广西日报。9月12日，自治区党报广西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环江消息，通栏大标题为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条消息一篇报道还意犹未尽，再加一篇社论，一封区党委区人委祝贺信。社论起手便是两首新民歌：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中腰绕白云，若到国际摆展览，英美一见吓掉魂。稻谷高过5层楼，谷穗谷粒球打球，一颗谷粒破作2，谷壳拿来当船游。这篇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社论随即以环江奇迹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敢于理想、勇于实践，粮食增产的前景是广阔无垠的，增产的潜力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正在劳改减牛粪的王定对这颗特大人造卫星嗤之以鼻，他种过粮食，他不相信，于是第二天便被斗争遗弃。一起劳改的一位中山大学学生也不相信，这个专攻农学的青年便是因为不相信一颗亩产5000斤的小卫星被打成右派，赶回原籍劳动改造的。人家请他去吹一吹，他却冒了一句气话，连500斤也打不了。两人凑一起研究了一番，亩产13万斤是个什么概念，一亩地等于60平方丈，每平方丈2000多斤，姑且不论一根禾杆只顶着一个谷穗，就算地里一长出来就是打好的谷粒，也至少要铺它几10公分厚度。事后人们才揭破了谜底，在这块马蹄铁环形的土地上，人们确实下足了功夫，先是三犁四耙，深耕达1尺5寸，然后分层释放鸡肥牛粪的4500担，堆肥6000担，草木灰70担，猪粪50担，石灰、食盐、颗粒肥料共1680斤，犁一次施一层肥，耙蓉耙烂。8月2日，距开镰收割整整38天前，总导演一声令下，800余人一齐出动，苦战2天2夜，把附近4个大队140多亩好田里即将成熟的禾苗连根带土移进马蹄铁，密到没有行距株距，禾苗太密无法通风透光，开始萎黄。人们便用4个鼓风机 日夜不停巡回送风降温，并辅以水壶喷洒，为防止倒伏，还打桩拉绳，以经纬密集的绳索生生将禾苗扶植。为增加光照，更别出心裁，拉上电线，太阳落山后仍亮如白昼。尽管如此，心机费尽，但离预定的13万斤仍相去甚远。人们事后考证，马蹄铁亩产26000余斤。这难不倒思想解放的县委书记洪华。人们从卫星田挑回来的谷子，不是要在环江县城里夸功游行一番吗？游行路线早已确定，一定要途经4个生产队仓库的门口。一群群社员早已把仓库的谷子装进箩筐，等挑粮游行队伍过来，便不动声色地混入其中，一直担到县委院内的球场上过磅上账。但4个仓库不过只有67000余斤谷子，加上实际亩产那26000斤，和14万0217斤四两，尚差47000余斤。这也不难，总导演早有成竹在胸。一担担已过秤上账的谷子，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拐弯抹角一番，再一次混入等待过秤的行列。这样看来，县委书记洪华还算头脑冷静，留有余地。其实只要他愿意，他敢，亩产30万斤又怎样？环江创造水稻试验田亩产13万斤记录，环江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000多斤，环江日产铁6万吨，一颗颗卫星连珠炮似的从环江腾空而起，环江变成了闻名区内外的红旗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然成了战功显赫的大英雄。在柳州地委召开的三干会上，洪华披红挂彩，上台领到了一面长达数丈的大大的红旗。红旗到县那一天，早已事先组织好的欢迎队伍挤满县城街头，在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交织而成的人海中，事先分派好的8个人把洪华高高举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大院。洪华身后是他给自己和环江人民扛回来的几丈长的特大红旗，在阳光下迎风招展。欢迎的人群不断地向洪华、向大红旗撒去五彩缤纷的花瓣，满天飞花，满地落英，这一刻却令环江人陶醉。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今天迎红旗、抬红华，明天就要饿肚皮、抬死尸。可怕的事实将使环江人们认识到红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恶魔。但现在还不行，红华正乘着大跃进的浩荡东风走向他人生的顶点。单产卫星、大面积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红薯卫星、煤炭卫星、养猪卫星，名目繁多的卫星从环江接连腾空而起，于是卫星基地环江县便一次次从上级机关领回一面面红旗。洪华在任的2年多，红旗竟扛回了96面之多。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 才知其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三个感人的小故事，一起来听。第一个故事是一朵玫瑰花。有位绅士在花店门口停了车，他打算向花店订一束花，请他们送给远在故乡的母亲。这位绅士要走进店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坐在路上哭，绅士就走到小女孩面前问她说，孩子，为什么坐这儿哭啊？
我想买一朵玫瑰花送给妈妈，可是我的钱不够。
哦，是这样啊。这位绅士听了感到很心疼，于是就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进花店，先订了要送给自己母亲的花束，然后给小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走出花店的时候，绅士跟小女孩说，
我开车送你回家吧。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当然啦。
那你送我去妈妈那里吧。可是叔叔，我妈妈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
绅士开玩笑地说，
早知道不载你了。
然后他就带着小女孩照着他说的一直开了过去。没想到走出市区大马路之后，随着蜿蜒的山路前行，竟然来到了墓园。小女孩把花放在一座新坟的旁边，她的母亲一个月前刚刚过世，她为了给母亲献上一朵玫瑰花而走了一大段远路。绅士把小女孩送回家，然后又折回了花店，他取消了要寄给母亲花束的订单，买了一大束的鲜花，开车直奔离这里有5个小时车程的母亲家中。他要亲自把花献给妈妈。一朵玫瑰花为逝者举行盛大丧礼，不如当他在世时善尽孝心。第二个故事是没有上锁的门。乡下小村庄有一个偏远的小屋里住着一对母女，母亲总是害怕盗贼，一到晚上就在门把上连锁3道锁。女儿厌倦了像风景画般枯燥而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她向往都市，想去看看自己通过收音机所想象的那个华丽的世界。有一天清晨，女儿为了追求那个虚幻的梦，离开了母亲身边。她趁母亲睡觉的时候偷偷离家出走了。女儿在心里说，妈，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可惜这个世界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丽动人，不知不觉中她走向堕落，深陷无法自拔的泥泞中。这个时候他才领悟到自己的过错。10年之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拖着受伤的心与狼狈的身躯回到了故乡。她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微弱的灯光透着门缝渗透出来。她轻轻敲了敲门，却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女儿扭开门把的时候吓了一跳，好奇怪，母亲之前从来不会忘记把门锁上的。她看见母亲瘦弱的身躯卷曲在冰冷的地板上睡着了，那模样令人心疼。
妈妈，妈妈！
听到女儿的哭泣声，母亲睁开了眼睛，一语不发地搂住女儿疲惫的肩膀。在母亲怀里哭了很久之后，女儿突然好奇地问道，妈，今天你怎么没有锁门呢？有人闯进来怎么办？ 母亲回答说，不只是今天呐，我是怕你晚上突然回来进不了家门，所以十年了从来没有锁过。母亲十年如一日等着女儿回来，女儿房间里的摆设一如当年。这天晚上，母女恢复到十年前的样子，紧紧锁上房门睡着了。没有上锁的门，家人的爱是希望的摇篮，感谢家的温暖，给予不断成长的动力。第三个故事是种花的邮差。有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位中年邮差，他从20岁起就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日复一日的把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眼里看到的只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远呢？邮差一想到要在这个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心里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他送完信之后，心事重重地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从第二天开始他就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一直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过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的道路竟然开启了许多红的黄的白的各式各样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种子和花香对村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都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了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种花的邮差，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供后人乘凉。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